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今天呢，和大家讲讲最近的 Prigozhin 呢，他跑到白俄罗斯以后这个情况怎么样。我们知道普京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心情肯定是不好了，因为他这个叛将啊，瓦格纳的叛兵啊，这个普里戈金呢，突然间把枪口呢调转他，要打莫斯科，打到离莫斯科200公里左右，突然间又受到了俄罗斯的这个总理啊，这个普里戈金呢，这个卢卡申科呢，这个劝说，然后呢就调转枪口，这个军队呢就去了这个明斯克，到了白俄罗斯。那么但是这件事情整体来说就是一个叛徒的一个政变吧。普里戈金突然间发兵直指莫斯科，并且说要清军撤，那么普京呢当然很愤怒，那说这个就是叛国，是要坚决给予镇压的。但是呢，如果搞不好你现在去镇压的话呢，就是变成血腥的内战。那么并且呢，这个瓦格纳呢已经在这个开始政变的时候开始击落俄罗斯的战机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还搞不好。所以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在卢卡申科的斡旋之下，普里戈金呢就同意拜手，答应了流亡白俄罗斯。这一场呢24小时的闪电的战变也是在6月24号落下帷幕。普京呢同普里戈金呢就从此呢分道扬镳了。那么大家说这个事情不就完了吗？可没有这么简单。今天我们搞到7月10号了，2023年的7月10号了，这件事情没完呢，我们还会讲的。那么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事情很多。按照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这个 Petrov 的这个讲法，兵变5天以后，也就是6月29号，普京呢在克里姆林宫呢，那还居然还见了普里戈金一行，见了叛军。那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个，普京呢邀请了普里戈金的35个人到克里姆林宫参加会见。除了普里戈金以外呢，还有瓦格纳集团的领导层和前线的指挥官，基本上瓦格纳集团的所有的重要成员呢都到场了。那这把叛军都请到克宫去了。第二个，会见的时间呢持续了3个钟头，应该说谈得还比较深入。第三个，普京很耐心，他在会面当中呢对瓦格纳集团在特别军事行动的前线中的行动呢给予评价，并且呢对瓦格纳事件呢做出自己的评价，并且听取了指挥官的解释，并且向他们提出今后就业的方案。第四个呢，瓦格纳的指挥官呢就宣誓他们是国家领导人和最高统帅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战士，准备好好的继续战斗，也就是说他们依然对普京呢忠心耿耿，而且呢愿意继续的赴前线打仗。那怎么样，这个事情是不是让大家有些意料之外啊？本来以为打，没有想到呢还搞出表忠诚来了。好，这件事情呢我们尽量的就分几段呢和大家讲讲。那么这件事情啊闹成这个样子，西方和乌克兰都认为瓦格纳呢要彻底黄了，普京呢要清除这个普里戈金，哪知道两个人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瓦格纳宣誓效忠，还保证要继续上前线。那么这个整件事大概有什么样的信号呢？我估计有2个信号是可以发给大家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普京他依然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哪怕是这个普里戈金跳得那么高，在普京的面前他还是该当大厨还是当大厨，就是个厨房嘛，该服软还得服软。瓦格纳的所有指挥官都去了莫斯科，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没有办法反抗普京的命令。24小时的兵变对普京的确是挑战，但事实证明呢，至少现在的俄罗斯还没有谁呢能够替代普京， 能够替代普京的这个威权，隔了这么多天，现在才披露出来，克里姆林宫呢，应该也是向外界展示，放心，普京呢，仍然是大权在握，包括对瓦格纳，那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原来的方案可能有变。原来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赦免了这场兵变，普里戈金呢流亡到白俄罗斯，瓦格纳呢要么就参加俄罗斯，要么就回家，要么就去白俄罗斯。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可能会有些变化，毕竟瓦格纳是乌克兰战场的一支生力军，既然他们都效忠，他们都要宣誓，而且也愿意上前线，那毕竟呢，瓦格纳是乌克兰战场的一支生力军，既然他们都宣誓效忠了，而且也愿意上前线，那么普京呢会真舍得拱手让给白俄罗斯？不排除过经过一番教育整顿以后，瓦格纳重新上前线去打乌克兰，为了向普京证明自己他们在战场呢会更加凶悍，更希望赢得胜利。当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一些新的变化，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反正呢，各种的这个事情呢都在乱飞，瓦格纳集团层肯定有变化，该清洗的还是会清洗，俄罗斯的指挥层呢不排除也会有所调整。反正呢，各种各样的消息满天飞，比如瓦格纳关系密切的空天军的司令这个苏洛维金上将被查，国防部部长绍伊古可能调任副总理，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行踪成谜，这些都是现在出现的情况。有些呢应该是猜测甚至是谣传，但是瓦格纳兵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瓦格纳和俄罗斯的矛盾和尖锐的这个对抗的情况。在普京宣布清军撤，普里戈金清理要清军撤以后，就是想要清条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在普京的掌权之下呢，基于乌克兰战场的形势，对于一些关键的人物进行适当的调整还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普京的心思和他的阴谋外界呢就未必能够猜透。那最后是怎么样呢？我们只能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真的没有什么不可能。悍将突然变成了叛将，大家正在担心一场血雨腥风的时候，哪知道风炉会转，那个叛将服软克攻求见，甚至又要变成了爱将了。战争与和平，忠诚与背叛，尊严与取辱，复杂错综交织在一起，绝对比得上好莱坞的电影。我们再过若干年以后啊，这一幕呢重新会被搬上荧幕的啊，大家可以等着看，那个一定让人叹为观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讲关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普里戈金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说今天呢又出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土耳其一直呢是和俄罗斯呢是对着干，但是同时呢和北约也不协调。土耳其呢是俄罗斯最友好的北约国家，埃尔多安也是和普京打电话打得最多的外国领袖之一，除了卢卡申科以外。但是呢，这个土耳其呢，这个突然间呢，它又有些新的变化。前几天，这个土耳其的总统接见的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来土耳其访问，土耳其呢，居然违背这个换夫的协议，让泽连斯基呢，又带走了5名乌克兰的将领，而且呢，土耳其 又突然间松口同意瑞典加入北约，原来不是不让芬兰吗？芬兰加了，现在又让瑞典，瑞典也加入了，这个世界呢就这么奇怪。那么我们现在就从土耳其来讲讲这个普里戈金。普里戈金呢，他是长期住在白俄罗斯，他呢奇袭基辅兵变后呢，这个瓦格纳何去何从，前面不是讲了一段吗？那么最近这几日，瓦格纳组织武装在俄罗斯境内兵变以后呢，他呢这个俄罗斯国内的秩序和公共的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呢普里戈金率领瓦格纳集团的部分人员呢就在白俄罗斯。那么这支部队呢，他们会不会在长期的在白俄罗斯安居呢？会不会在白俄罗斯去中心这个左右世界的事物呢？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更不用说这个普里戈金还带了30多个将士跑到莫斯科去见普京，这件事情呢就更加奇怪了。首先，俄罗斯联邦当局呢已经不再追求普里戈金和他的瓦格纳士兵的兵变的罪责了，已经不查了，并且呢在一种相对平稳的状态当中完成了后续事务的交接。这个呢就代表了瓦格纳军事集团和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矛盾呢就已经被冻结或者被搁置，并且呢不意味着得到化解，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在事发以后的一周里面，普里戈金的私人飞机是一架巴西航空公司生产的，编号叫做 RA-029795 的这个莱格塞600的商用飞机，它反而很频繁的往来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莫斯科、罗斯托夫和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之间，就好像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普里戈金呢，不仅从它位于圣彼得堡的新切尔喀斯克地铁站附近的 PMC 瓦格纳中心转移走大量的必要的文件，还有呢被俄罗斯安全局扣押的数十亿卢布，价值4700万美元，他也带走了。同时呢，他还前往莫斯科的俄罗斯国防部，就瓦格纳集团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境内签订的固定资产、重型武器装备这些转手和回收的程序，以及解除所有军事这个领域合作达成一揽子协议，把该拿的钱全拿走了。在这个期间，俄罗斯当局并没有对普里戈金的个人和自由和他的资本进行任何的限制，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搞怪？好的，等下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讲这个老普。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这个大家讲讲俄罗斯和这个普里戈金这个叛军瓦格纳之间的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条件啊。那个我们今天呢分析了一些，这个分的层次很多。我们说第一个，这个现在这个普里戈金的这支队伍啊，大概我们现在估计有几千人。多少人不知道，原来说25000，后来说撤去是8000人，现在有些说只有4000人，我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现在从白俄罗斯给他们在边境大概300多公里做的那个营房呢，这个营房估计起码可以做5000人，住5000人，还在扩建，所以呢估计是人不少的。那么现在呢就住在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里面，那么白俄罗斯住了这批人住在里面，白俄罗斯他的心理会怎么样呢？你想白俄罗斯自己的全部的军队有多少呢？是50000人。俄罗斯的这个白俄罗斯的军队50000人呢，叫处处文官啊，有很多这个做文职的参谋啊、军官的这些除去了，所以白俄罗斯真正能够打的部队12000人到15000人。这个普里戈金的这支瓦格纳兵团呢，少说也就是5000到8000人，就是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军队的人数差不多，甚至比你还能打。所以呢现在白俄罗斯呢把你引进来了，因为普京要都引进来，那干嘛用呢？说训练我们的步兵吧。 啊，那么这支军队啊，显然比白俄罗斯要强的很多。那我们就讲讲这个普里戈金的这支军队下面有些什么人。瓦格纳的核心成员有两个大将，一个呢叫乌特金，一个呢叫博格托夫。乌特金叫 Dmitry Utogin， 另外一个叫 Andrei Mikhailovich， 这个博格托夫。这两个人，一个博格托夫，一个乌特金，这两个人呢原来都是苏联时期的武装部队的空降兵集团，也有一些是军事情报局的特种作战兵团。这个军事情报局的特种作战兵团呢，叫格鲁乌集团，那名字啊就是军事情报局的集团。那里面的人就很多了，就讲格鲁乌集团里面有第二近卫旅、第三近卫旅、第十四特种旅、第二十二特种旅、第二十五特种独立旅等等精锐力量。前格格乌或者空降兵是瓦格纳集团的初创的班底，大概十年以前就跟随着整个瓦格纳组织参加了很多烈度很高的海外战争，那包括2014年、2015年打这个乌克兰的顿巴斯地区，打这个整个南部的地区，这就是他们打的，所以他这个烈度很多。打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就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是打过仗的。2015年到2017年呢，这支格鲁乌还有他这支武装空降部队的部队，他们又去参加了苏丹的叛乱，又去参加了莫桑比克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德尔加杜角，在这个角上进行叛乱，又去参加过马里的战争，又去参加过布基纳法索的武装叛乱，打了很多的战争，所以这支部队的作战经验非常的强，作战非常的有组织性。这支军队就是这次去打俄罗斯的叛变的主力军。这样高比例的瓦格纳的专业职业军人，他长期住在白俄罗斯，你说白俄罗斯仅仅用他来作为训练，这个根本就说不过去。他们在这里呢，白俄罗斯放在旁边，白俄罗斯都心里发毛。第二个方面呢，这个瓦格纳集团是不是放在白俄罗斯准备去打基辅呢？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我们就说一个可能吧。基辅啊，自从2022年击退俄罗斯军队的攻击以后，基辅呢就变成一个加固的要塞的城市，它的城防的防御带、卫戍区的快速反应部队和预警措施都经过甚密科学的持续的优化。特别是2022年击退了俄罗斯军队的进攻以后，基辅以东和以北的地区都经过了防御加固，这里除了乌克兰中部后方的五个作战的旅，一共有3万多人，还有乌克兰国民警卫队、边防局部队、安全局特种部队、国家警卫特殊编队，有上万人。事实上呢，在日常的公共事务的管理、组织效能、基础设施，它都处在高度的军事化的区域。再加上白俄罗斯当前没有部署充足的俄罗斯的军事资产，而瓦格纳集团与俄罗斯国防部之间又已经解除了全部的合作关系，那么由谁，如果瓦格纳去打基辅的话，那谁来帮瓦格纳集团提供部队进攻需要的这个保障呢？又靠谁来为瓦格纳这个突击部队的后方通道侧翼提供可靠的这个支撑呢？都没有知道，没有支撑，瓦格纳送去就打死啊！在这种缺乏的情况下，仅仅靠瓦格纳的几千个人、近万个人孤军深入去瓦解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防御阵线，这个完全不符合这个军事的常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从瓦格纳集团的兵变的最终结果来看， 瓦格纳集团在短期内呢，既不可能继续和俄罗斯国防部合作，也不太可能依靠白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维持这个组织的存迹。普里戈夫发动兵变的理由，那真是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跟格拉西莫夫和绍伊古他不好，他不是普里戈金和国防部两大巨头格拉西莫夫国防部长绍伊古之间的个人恩怨，他的真正的恩怨是基于俄罗斯和这个瓦格纳之间长期由于战场军事资源的分配权、瓦格纳部队的最终控制权、俄罗斯乌克兰冲突的当前的形势的问责权这一系列的矛盾导致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依然还留在原职，没有撤职。这个普里戈金和他组织的移居到白俄罗斯，并不意味着瓦格纳集团和国防部的矛盾被化解了，而只是一种分道扬镳的个职。普里戈金没有理由再折回头继续服从于当前国防部管理层的指挥，俄罗斯国防部也不会因为瓦格纳的兵变插曲而调整当前的军事的这个策略啊，所以呢没有什么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一方面呢，瓦格纳集团的成员如果长期滞留在白俄罗斯的境内，那就意味着瓦格纳集团与白俄罗斯之间呢，达成一种功能更加广泛的军事的协议。除了向白俄罗斯军队提供军事训练服务，还要协助白俄罗斯当局在关键时刻向其提供维稳、评判或者军事防御的服务，尤其是应对来自乌克兰的几千人的白俄罗斯的志愿军 Kastus Kalinovsky 的这个团的威胁。这个我特别要提到，这个团叫 Kastus Kalinovsky， 这是一批几千人的白俄罗斯的团，他们叛逃到乌克兰方面，他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那白俄罗斯怕不怕？当然怕了，有一支叛军是你自己的人，就是要推翻你的政府。这个志愿军的团现在是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下面的一个领土防御部队的国际志愿军的序列，在编制上呢，相当于一个满编的北约轻型步兵团。这个团的组织者正式的向卢卡申科宣布是敌对关系，并且呢，在互联网在一定的时间就是要回到白俄罗斯推翻卢卡申科的白俄罗斯当局。很显然，这支依然在乌克兰前线这个打仗积累作战经验的白俄罗斯人的武装力量足以让卢卡申科感到非常的担忧。那这是讲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瓦格纳集团在极大的概率上是把这个白俄罗斯作为保管资产、组织运营和军事储备的大本营，并且呢，以白俄罗斯为中心继续向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经营他的海外安保的这个事务。他是个生意人，是个雇佣军。然而呢，相较以前，业务最大的变化就是新的军事安保业务呢，和俄罗斯联邦当局它进行分隔。我不再帮俄罗斯打了，我是到非洲去做生意的。瓦格纳在这些海外区域的行动呢，它不会，也不会再代表俄罗斯国家安全影响力的延伸，而是一种更加纯粹的企业的牟利的行为。俄罗斯的高层呢，也不会出现很大的这个骤变。俄罗斯国防部虽然呢，在努力地应对瓦格纳集团武装叛变它构成的负面的影响，希望呢能够在乌克兰为数不多的战场呢还能够胜利。瓦格纳集团呢和俄罗斯国防部呢现在是分道扬镳，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矛盾的消失，一样有矛盾，这种矛盾呢正在演变成新的内在的隐患。第二点， 瓦格纳的广泛的支持者与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矛盾呢，是依然存在的。绝大多数的瓦格纳集团的支持者在互联网空间继续是声讨俄罗斯的国防部，并且呢，纠集了庞大的俄罗斯军事博客社团，对这个俄罗斯呢进行发难。而军事博客呢，是目前俄罗斯互联网空间讨论乌克兰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俄罗斯的军事博客的作者对国防部的这个官宣提出了公开的质疑，质疑他的战损的数字、战绩的成果，指责他向全俄罗斯社会和克里姆林宫谎报军情。俄罗斯的军事博客社区呢，基本上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俄罗斯的极进保守主义和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三方面构成的。他们呢，在支持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舆情中发挥重要作用，支持普京去打乌克兰。那么其中呢，有些成员甚至受到俄罗斯的总统普京的接见。但是呢，现在这些人员正在沿用普里戈金的口径继续去瓦解、破坏俄罗斯国防部的舆情和影响力。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社会对于特别军事行动，无论在成效还是在手段方面，已经出现了割裂和分歧。那么第三点，我们讲讲俄罗斯军事系统内部的凝聚力，由于普里戈金的兵变变得十分的脆弱。瓦格纳集团的兵变证明了俄罗斯联邦安全体系有巨大的漏洞，因为这支几千人组成的武装部队在24小时就抵达了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的城区上面，并没有遭到有效的抵抗。一方面，瓦格纳的集团的叛乱无论在理由还是行动上，都在俄罗斯国防体系当中存在一些实质上的同情者或者默许者，成分复杂，既有军官也有士兵。这些人员呢，或多或少的在阻碍瓦格纳叛乱的过程当中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态度。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国防系统内部的矛盾甚至分歧日益白热化，高级将领和军事管理层啊，他们的成员对于特别军事行动的初衷、成效、损耗、策略都有不同的想法。普里戈金和瓦格纳集团只是代表其中一部分人吐露心声的，导致了这场兵变无论从策略阶段还是行动阶段都没有被充分的察觉和充分的应对。这些问题呢，导致了最近国际媒体有关这个克里姆林宫清理门户的广泛的猜测，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俄罗斯空天军的司令索罗维金从人们的视野中被消失，受到质疑，而普里戈金的兵变行动呢，跟他是有关的。然而，正因为兵变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俄罗斯军事系统内部凝聚力有隐患，因此呢，有关俄罗斯高层组织人员会发生剧烈巨变的这种或者清理门户的猜测呢，现在大家都觉得尚早，但是迟早会发生的。现如今，在军队内部呢，不和。并且存在着兵变的默许者的情况下，任何涉及俄罗斯军队高层的这种治罪程序无疑都需要经过更加完整的证据链和起诉的链条。所以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哎呀，现在这个谁谁给赶下去了，这个格拉西莫夫赶下去了，没有那么简单。任何一种针对高级官员的或者将领的悄无声息的取缔行为，都会有可能引发一支军队、一个军种，并且引起所有将士的这个思想的混乱。所以俄罗斯现在不会太动。那么所以呢，现在呢，莫斯科的中心工作就是收拾中央政府的威严，并非扩大内斗，进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就不是这样做法。对于瓦格纳集团和普里戈金的这个叛乱集团， 他们呢现在是采取既往不咎，确保流亡，同时呢又不得不保留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作为军队的当权的合法代表，以挽求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威严。这样的结果就说明联邦俄罗斯联邦当局在互不损害的前提下，尽量避免武装部队的当权派和克里波金一代表的一大群爱国者陷入公开的对抗。所以现在呢是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好的，我们明天再聊，拜拜。